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7月6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美国财长耶伦开始了对中国的访问，他将和中方谈论哪些敏感议题？在另一方面，中国官媒集体渲染外国人吃不饱，是否在为中国自己的苦日子打预防针？我们今天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解读，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为期4天的访问，这是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之后一个月内访华的第二位美国政府重要官员，也是近5年来美国财长第一次访问中国。就在耶伦即将启程之际，中国星期一宣布对2种重要的芯片生产原材料实施出口管制。在美中博弈愈发激烈的背景下，耶伦将和中国谈什么？能谈出什么成果？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独立时评人旭光时评主持人郑旭光先生，以及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先生，欢迎二位。我们看到耶伦财长啊，其实今年以来已经多次的表达希望能够访问中国，终于是在7月初成行。那在他出发前，财政部对外放出消息说，预计这次访问不会有重大突破。秦鹏先生，您觉得如果明知不会有重大突破，耶伦财长为什么还是想要去跟中方谈啊？他到底想要谈些什么呢？
首先的话，就是作为这个中美两国，它现在是这个国际角度来讲，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的这个前两大最大的国家，它相互的这个融合是非常深的，所以其实是没有办法避免这种接触的。那在截止到2020年底，就是美国的投资者和在持有中国实体的这个股票还有债务证券的话，大概是价值1.2万亿美元。还有呢，同时中国持有的美国的证券是高达2.1万亿美元。所以这个规模来讲，他不可能不去做这种沟通的，他避免有大量的这种接触。而我们讲说中美关系现在属于这个合作、竞争加对抗，但是在经贸和科技领域整体来讲其实是合作、竞争为主，所以呢，中共也是把它叫做是中美关系的一个稳定器。那么为了避免这种误判啊，减少分歧，然后进一步的呢为下一步的沟通打下这种基础铺就道路，所以它也是需要不断的去进行推动沟通的。同时呢，在这个国际领域，包括这种国际债务问题，也是需要进一步的沟通。所以这个呢，也是耶伦他不得不跟中共是进行这种持续的合作，这个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他们可能是预计呢会讨论的问题，我统计了一下，大概是有这个10几个议题，包括呢是出口管制，投资管制，全球的这个债务问题、关税问题、人权问题、营商环境问题、汇率问题、国家安全问题、中国在美国的上市公司问题、贷款问题、俄乌战争问题，还有呢是中共也是非常关心的这个脱钩问题。当然对于美国来说呢，他是把它叫去风险和有案外包，以及呢可能会涉及到一部分的就是美国的盟友他和中共的这种经贸或者科技关系等等。
是要谈的议题非常多，我们具体来看几个啊，这个耶伦财长有可能会跟中方谈的问题，也是据财政部的官员透露，耶伦财长会跟中方探讨拜登政府即将出台的一项行政命令。那么这项行政命令将限制美国对中国某些高科技领域的投资。这位官员说，耶伦财长希望确保中方不会认为该行政令比实际情况或者预期的更广泛。这听上去似乎是要有意的安抚中国，郑旭光先生，你怎么看？你觉得美国财长需要在这个时候做出某些安抚的举动吗？
当然很有必要啊！我注意到这个耶伦财长在之前，在一个讲演中，就是对华经济政策的讲演中，他非常清晰的啊指出啊，所谓的有关这些国家安全范畴的措施，这个出发点不是让我们在经济上取得竞争优势，也不是为了遏制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和技术现代化啊。那么这些呢措施呢， 都是这个非常狭窄的啊，而且呢，他说为了化解这个误解和矛盾升级，沟通是非常有必要的啊，非常有必要的。那么他要不能装作啊这个事情不存在，他要明确的要把它划线。另外，我也注意到呢，他这一行呢，他的一个目的呢，就是，有中方有一批新的领导人，我们需要误解，这样的话呢，需要讨论彼此的分歧啊，这样我们就不会产生误解啊，我们需要了解，不是需要误解，就不会啊误解彼此的这个企图。而且呢，因为中国现在，三年疫情下来呢，他这个中国的各方面的信息，越来越缺乏透明度。那么这种面对面的见面呢，可以让耶伦和他的团队啊得到更多的内幕消息。这个我觉得，接触以及建立联系是他这一次最重要的任务。
是，说到耶伦财长能不能够从中方这边获得内幕消息啊，外界也很关注的是，现在这个美国不断的在对中国提出对于新的反间谍法的担忧，那预计耶伦财长这次去中国也会专门的跟中方提这个事情。所以秦邦先生，您觉得美国为什么对于这部法律有特别的关切？那耶伦有没有可能在跟中方的沟通当中进一步的明确这部法律以及中国啊对于这个国安概念的适用范围，或者从中方那里获得什么样内幕的消息或者承诺呢？
对，我们经常讲的话呢，投资或者经营，它是涉及到一个词儿叫做营商环境。那么对于在华的这些美国企业来讲，它当然就会非常的关心说中国的推出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对他们呢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看到呢，就是6月30号的时候，美国也发布了一个这种中国旅行的禁令。他当时就提醒说，中共当局的话呢，会似乎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可以将各种文件、数据、统计数字，或者是材料定为国家机密，并由此呢是拘留和起诉涉嫌间谍活动的外国人。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会导致整个美国的这种营商环境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因为他可能会去任意的搜查和限制各家公司。那么之前也发生过，而且呢，包括一些可能跟美国企业去合作的咨询公司，这样也会带来呢，整个经济数据是不透明，甚至的话呢，会刻意的造假。这样一来，当然就对美国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而且特别可能会涉及到说，下一步他会不会以这种国安的理由、间谍的理由来去抓人，这个呢，当然对美国可能打击会更大。所以这个呢，我们说是美国不得不跟中共去进一步讨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我想继续追问秦鹏先生的是，您觉得中方有可能在跟耶伦的对话当中给出一个什么样的承诺吗？
我觉得不会给出具体的承诺，但是对美国的这种人员来讲，特别是我们说是白人。这种来讲，他其实中共一直还是比较忌惮的，他可能会相对来讲抓其他国家的人多一些，包括呢可能会限制就是美籍华人，因为中共一直是把这个外籍华人当做他自己的这个人。而在这一点上来讲呢，我们看到就是西方似乎呢也不像会营救就是本土的这些我们说没有白人或者其他人种那样的那么上心，所以这一点上的话呢，中共还是几乎不会承诺，但是呢会有所收敛。
耶伦财长此前也表示，这次中国行希望能够认识一下中国新的经济团队。郑旭光先生，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哈。最近关于中国新的经济团队好像讨论还蛮多的，尤其是在中国有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央行行长的这种情况下，那现在耶伦财长是希望能够跟中国的新经济团队建立一个更加长期的沟通渠道，包括在次各级别，就是副部长级的这个进行交流。郑旭光先生，您觉得以中国新经济团队的构成来看啊，美中经济团队之间的沟通会不会相对更容易一些？另外很多人在问的是，就是如果习近平一人独揽经济决策权，那现在啊，对于美国来说，跟下面的人来谈还有意义吗？您怎么看，郑旭光先生？
第一个来讲，这个沟通肯定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实际上如果说我们仔细看的话呢，所有的独裁者啊，从这种事务处理的角度来讲，没有真正的独裁者，因为呢， 这个所有的独裁行为，它都需要有汇报机制，有这个执行机制。它可能是在关键事务上把决策权啊独揽，它不可能大小事务都由他一个人来进行决策。那么还有大量的细节上的事情，具体事务需要这个分权，需要分权，所以独裁者就大权独揽，小权分散。那么，这个耶伦呢，他最主要的一个对手应该是何立峰，之前是刘鹤。那么何立峰呢，和这个习近平应该说从福建一路跟着他过来，对习近平的施政风格，他的个性应该是非常非常了解。那么建立和何立峰的一种沟通的联系，对于耶伦意义当然很大。另外一个副部长级的这种联络和沟通建立起来，这也是美国政府在这个巴厘岛会议，这个所谓元首共识中间的一部分。从布林肯访华之后，各个部门都要建立起来这种沟通和联系。目前来看，除了这个军事部门，有欠缺之外，其他的线路啊，都在建立之中。那么耶伦这一点呢，实际上从中国方面来考虑呢，他们特别希望和耶伦和商务部建立这种联系，因为目前呢恢复经济是中国的可以说目前最大的一个事情啊。尽管习近平时不时的会干扰经济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党政的这种各个系统啊，分管一摊儿吧。啊，那么大家的日常事务可能还是围绕着这个经济事务来转啊。那么耶伦，我相信他和何立峰的接触，对于他的工作会大有好处。
是，但是这个沟通会比较顺畅还是比较困难？我想继续来请教，郑旭光先生啊。其实中国的经济团队跟其他的，比如说他在外交啊，或者是这个军事团队相比呢，很多外界认为他的这个组成啊，相对来说是有国际背景的、有国际视野的，或者说叫技术官僚的这个比例是稍微高一些的。所以您觉得我们看到中国跟美国有的时候，比如说在外交军事上有一些鸡同鸭讲啊，那在经济团队之间的沟通是不是会稍微容易一些，郑先生？
这个您就讲的，就是是不是有共同的专业语言，以及很多共识。那我想，耶伦跟何立峰跟这个新上任的啊，准备上任的这个央行行长啊，他们应该是有更多的专业上的共识，因为贸易领域本身来说呢是，双方互利的啊，不仅对双方有利，而且对世界也有利。这一点观察啊，中国一再强调这一点是没有错的。只不过呢，在政治部门和军事部门，他看到的是因为贸易和经济的成长带来了地缘政治上这个所谓的东升西降的趋势啊，那他们是反对这种会让中国的这个地缘政优势、地缘政治优势强化的这种贸易往来的。那么耶伦呢，也在这个对华经济关系政策的这个演讲中间，把这个考虑放进来了，就是所谓国家安全，凡是有可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的一些贸易领域啊，主要是指的高技术领域和这个有可能军民两用的技术啊，它是会把它当做国家安全的。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对于这个戴奇所在的这个关税领域，我们知道，耶伦实际上一直是主张降关税的啊。但是呢，毕竟啊，这个是拜登政府是一个整体，那我想他自己的看法可能也很难改变，但是也要服从总统的这个最终决定。
是，那根据关税的这个问题啊，我想进一步的来请教秦鹏先生。我们看到这个中国人民银行前副行长朱民在耶伦访华之前，对中国官方媒体表示，如果美国财长耶伦近期访华，那么取消对华加征关税、撤销301调查以及梳理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将是双方需要重点讨论的议题。可见中国还是非常的想来谈关税的事儿哈。其实耶伦刚才 才这个郑旭光先生说过，他本人曾经表达过对于高关税的反对，但是拜登政府目前还是保留着特朗普时期对中国商品施加的关税。所以秦鹏先生，您觉得美中在关税这个问题上到底还有没有谈的余地？
现在谈我觉得是失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窗口。是在整个这个拜登政府里边呢，耶伦是就是最积极的，是反对高关税的，因为他认为造成的影响主要是这个通货膨胀，而且呢是美国他没有办法获得更加廉价或者更加优质的这个中国产品，这点上他是非常坚持的。但是呢很有意思，就是直接管关税的这个戴奇，美国的贸易代表，他是反对的，那么美国的国安顾问他也是反对的。另外呢，就是美国的国会，我们看到呢，大部分人也是呢对此表示反对，所以呢，他实际上那段时间是没有办法去进一步讨论关税问题的。但是呢，在去年过去的一年多呢，我们知道发现了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有利的谈关税的时机，就是美国的通货膨胀高企，那么一度的话呢是接近是10%的状态，对吧？但是呢，问题是说这个是有时间窗口的，美国通过加息再去打压关税，最终打压这个通货膨胀，最终来讲的话现在是4%这样的一个比例。当然对这个最关键的降低关税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其实也就失去了，所以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呢，它实际上已经不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窗口了。那么另外一点呢，我们看到就是要降低关税其实是也有一个时间窗口，就是说当两个关系比较缓和的时候，那么这个谈关税是好的。但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中共其实是失去了这个好的机会。拜登政府一上台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中共是给了拜登政府一个下马威，在阿拉斯加是吧，给了这个国安顾问，给了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警告，美国不吃中国不吃这一套啊。结果呢，这样的就当然就冷了很长一段时间。当整个要进一步缓和的时候，我们看到气球事件又来了。那么这种双方的对立以及美国民意的高涨，对吧？对中共的这种警惕或者是敌视，就情绪非常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也是没有办法谈的，所以一直拖到了现在。那么耶伦才进一步的跟中国这边讨论是深的经济、贸易、科技等等这样的一个问题。而这个时候，那么政治窗口是对讨论这种关系问题其实是没有好处的。所以整体来看呢，考虑到经济问题，考虑到政治问题，我觉得在关税这个问题上，目前呢对于美方来讲，他没有多少意愿去进一步讨论或者是去降低关税。
那如果说在关税的问题上，中国已经错失了跟美国进行讨论的这个窗口，那在另外一个中国非常担忧的问题上，就是在技术管控的问题上，中国有没有窗口呢？就在耶伦即将启程之际，我们看到中国星期一宣布对两种重要的芯片生产原材料及其相关物项实施了出口管制。那郑旭光先生，您觉得中国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说，另外就是他这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个时机？我们看到中国曾经在上个世纪90年代跟2010年限制过稀土的出口，那之后这么多年都没有再使用稀有金属出口管制这一招，为什么在本周再度启动了？
我们看到有两个退职的官员有表态。第一个呢是这个商务部的原副部长叫魏建国，他周三呢对这个中国日报，我们知道中国日报是对西方的宣传的一个报纸啊，他说中国政府的这一举措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重拳出击啊，他是用重拳出击来讲，不仅能打得某些国家慌，还会打得某些国家疼，这只是中国反制的开始，中国的制裁手段和种类还有很多，如果对华高技术制裁限制继续升级，中国的反制措施也会进一步升级啊。另外一个这个前环球时报的这个总编呢胡锡进也在周三他也说是要让这个西方国家知道中国不是好惹的实际上这个用意就非常清晰，他们必须再做出反应，尤其是在这个耶伦来华之前要把这个工具摆出来亮出来，因为 他并不是说我马上就要把你从白名单上拉出来，而是说我先公布这么一个措施，我摆出架势，准备行动啊。那么，通过这种反应来抑制这个情况的这个进一步恶化啊。那么实际上呢，因为呢什么呢？这个跟稀土有点像，虽然说呢，这个其他这个工艺的能力技术上不是什么高技术，但是因为中国目前啊，这个在这个价和锗的这个产量上占了全球分别是90%和70%以上啊，所以呢，它可以第一个可以影响到这个供应，第二个影响到这个价格。那么对于美国的半导体公司，甚至包括很多这个军工企业来讲，这个料是不能断的。如果一断的话，我们知道俄乌战争还在进行之中，很多非常关键的领域，它马上的生产会受到影响。所以呢，中国祭出这么一个武器，工具箱来，实际上就是想，压制或者说迟滞拜登这个高技术禁令的，及时的马上的出台，因为我们听到的消息说7月份就要出台。
那在实际的效果上，能不能够达到中国所预期的或者希望的效果呢？我想听一下秦鹏先生您的看法啊。刚才有人说到，这种做法其实能够提升北京在跟华盛顿谈判当中的筹码，但是也有人认为，这个只会让紧张局势升级，跟北京现在所努力的改善与西方经贸关系的这种大方向是不符的，而且西方恰恰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进一步的减少对中国原材料的依赖。秦鹏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首先来讲的话，这实际上是一个双刃剑。对中共来说，选择的这个价和锗其实是比较巧妙的，因为它的生产是来自于这种铝土矿，就是电解铝这个生产的过程。那么中国呢，包括俄罗斯还有其他有几个国家呢，是全球生产电解铝是最多的。那么美国呢，它实际上在这个方面基本上是没有自己的生产的。而这两种元素呢，它其实是产量是非常低的。那么每年的话呢，也不过是几百吨的这样的一个产量。作为美国，它也不太可能说是为了生产这种镓和锗，然后去再启动这种氧化铝、电解铝这样的一个生产线，对吧？庞大的生产再自己来去做，那么对它来讲，经济成本或者是环保成本是他不愿意去承受的，所以呢，这个用来是作为一张牌打出来看一看是可以的，但是呢，实际上真正做起来是非常难的。它里边有几个难度，就是首先一点，我们说美国它基本上它是不进口这种粗加工的这种镓和锗的。要是中国来讲，它主要生产的恰恰是这个粗加工的，然后它出口到这个日本呐，出口其他国家，然后呢，人家再进一步的去高度提纯，就经常讲6个N 的这样以上的这种高度纯的，同时呢，再把它进一步的生产，就是化合物，那么再出口到其他国家，包括在中国。而你要去打美国的时候，美国不直接生产，相当于你得先打的这个日本，对吧？或者其他国家先打一圈，然后呢，同时会得罪很多国家，所以这个是个很真正执行起来很难的地方。同时呢，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回旋镖，就可能会打出去之后回来打到自己的。因为这样的一个产品，首先你要去报复别人的时候，他经常也会遭到别人的一个报复。那他可能可以说限制对高纯的这种镓和锗的产品输出到中国，或者呢那些化合物我是不是要输出给你，或者在半导体其他领域。而这个方面，我们看到这些发达国家其实是有更多的更强的一些牌的。那么那段时间我们看到日本是对韩国进行了限制之后，那么韩国这么强大的一个半导体的生产国家都受不了，那么中国它真的能受得了吗？对吧？所以这是一个。还有一点来讲呢，我们说从技术角度来讲，那么其他国家并不是不能生产，只是呢考虑到成本问题。但是呢，当中国去把这个成本拉高了之后，那么其他国家为了安全，为了这种整个这种长期的稳定性，它必然就会考虑说，那成本不是很重要的东西了，对吧？所以它就会考虑自己的生产或者想方设法通过 我们说回收或者其他方式来去获得第一步的这方面的一个产品，所以这一点上来讲会使中国的这张牌是非常的削弱。所以这个在以前的时候其实也发生过，中共当时也打过类似我们说四大战略资源，像这个 T， 就是化学的试石 SB， 然后呢还有这个硒，还有钨这个产品的时候，他当初也做过限制，但是限制的结果是什么呢？比如我们就以 T 为例，说2017年的时候，当时的这个中国在全球的五大生产国里边是占了接近10万吨的产量，那么俄罗斯1.4万吨，塔吉克斯坦1.4万吨，那么澳大利亚和缅甸基本上是3000多吨，而因为中国的这种限制，到了2021年的时候呢，整个的这个市场份额被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给蚕食掉了接近40%，那么他们两个的国家的这种产量就是远比当初是大大的超过了，所以这一点上来讲，你随着这种打牌当然带来的结果就会说使你是未来那么这种力量是反而是大大削弱了，所以这一点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对中共来说，他打一张牌拿出来吓唬别人，然后增加一些谈判砝码，可以真正打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伤到自己。
嗯，是，关于耶伦这次去中国要谈些什么，我们有一些 YouTube 的网友啊，也在积极的给我们留言。其中有一位叫做鸭讲的这个 YouTube 网友，他说，布林肯是实地考察政治打击的结果，耶伦访华是在考察经济打击的结果。现在是中美对抗的时代，是暂时相互确认战情，不是什么谈判啊。所以我想请郑旭光先生来回应一下，您觉得这次耶伦访华是在确认这个战情啊，还是说是要谈判？
这个是一个非常的机会主义的一个领域，就是完全取决于双方之后的互动。如果之后的互动呢是越来越疏远，那么这一次就是一个战情侦察。不排除这么一个鸭蒋先生所说的这个假设。那么因为这个本身美中之间呢在政治军事外交领域都是激烈对抗的，那么在这么一个所谓的这个过去都讲政治搭台经济唱戏，那么在这个台子已经要塌的情况下，这个经济这盘戏啊是很难唱的。就是我注意到在这个中国最近出了一份报告啊，叫做《中国经济论坛》啊，这个实际上是人民大学的经济研究所为主体，他们出一个报告，就是中国2023宏观经济趋势的这个中期报告。中间他们就讲到一个美中关系的这种全局性脱钩现象的强化。特别是高科技创新领域、中高端制造领域，实际上还有中低端的领域，因为这个关税不降下来，就让这个中低端领域也外流，不仅是外资，而且这个私人资本啊，中国的私人资本也在往东南亚、往墨西哥、印度流失。那么这样会让中美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呢，变成这个完全脱钩、全局性脱钩。而且他的判断呢，就是说不能狭隘的理解为只是制造业分工贸易的相互隔离，而是呢要关注这种全局性脱钩很有可能延伸到所有的经济社会领域啊，变成两个独立运营的体系啊。这是这个由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啊刘元春领衔的一个报告。那他在去年的时候呢，曾经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做过这个有关的讲课，所以也能看出来这是一个带有极强的官方判断性质的。
是，刚才郑先生提到政治搭台经济唱戏，这个政治的台子已经搭成这样了，经济的戏又能唱怎么唱呢？我想请问这个秦鹏先生，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就是您觉得当美中在国防安全外交这些问题上关系很紧张的时候，在经贸领域会有改善关系的空间吗？
空间很小，所以它其实真正能够取得的这种突破性的讨论其实也是非常小的。所以其实很大一个程度上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作为美方来讲，它其实更多的是把这个稳定住，同时呢更多的再去这种产业链转移，它或者把它叫友岸外包， 等等这个方面做更多的工作。我觉得这是对于从美方的考虑。对中共来说呢，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讲，他当然是希望美国有更多的投资，美国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贸易，但是呢他又放不下他的这种政治考量，他还要加强和美国的这种对抗。所以我们经常讲说，中共的这个决策属于既要又要还要，他还要考虑到这个中国的这种民意的问题，要去继续煽动整个对美国的这种仇恨等等的。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其实他要想真正的在这个经济领域去获得更大的一个进展，其实也是做不到的。
嗯，是啊。那关于美国要去跟中国谈什么，我们还有另外一位网友叫做 Villa 啊，他给我们在 YouTube 上留言说，美国自己挖的超级债务陷阱要中国跳进去。其实我们在看到有关于耶伦财长访华的这个新闻的时候，有很多中国网民在下面留言啊，就是说，哎，耶伦这次是不是又是要让中国来买美国的国债？所以我也想请这个秦鹏先生啊，来简短的回应一下，就是关于是不是又要让中国买国债这个问题，美国真的现在需要中国去买他的国债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可笑的。因为美国的国债呢，我们知道它有30多万亿，而中国呢，官方的它的购买的国债不过是8000多亿美元的，所以这个比例的话，也不过3%的一个比例，是非常可怜的一个比例。你要说中国呢，能够再增加个几万亿美元的这种国债购买，这个还看起来有这种很大的一个谈判或者是讨论的空间。但事实上，第一是没有，第二来讲呢，这样的一个美元的目前的这个利率，它导致整个投资国债是一个非常高收益同时低风险的这样一个投资产品，所以很多的企业，很多的这个美国的银行等等是在抢着要，他干嘛要去求着这个中国去购买这个国债呢？所以这个说法其实我觉得只能在大陆的这个网站上，那小粉红领域能看到，在其他的正常这个领域我们是看不到，这是不存在。就是说这绝对不是说耶伦到中国访问的一项的这种讨论的意义。
嗯，好的，谢谢郑旭光先生和秦鹏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将探讨中国官媒渲染外国人吃不饱为何引发网友群嘲。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7月6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近日多家中国媒体集体渲染外国人吃不饱。新华社6月29日引述英国慈善机构特拉塞尔基金会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称，去年约1/7的英国人因缺钱面临饥饿困扰。这篇文章引发各大媒体争相转载。此外，人民日报、新民晚报、中国青年网等官媒也在近期刊登了有关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家民众忍饥挨饿面临贫困的文章。 中国官媒是否在集体带风向？这些报道为何遭到中国网友的群嘲？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独立时评人旭光时评主持人郑旭光先生，以及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先生，在此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郑旭光先生，其实中国官媒啊一贯热衷报道外国的负面新闻，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只是最近好像更加密集了，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应该是中国的经济异常困难啊。我记得刚才这个咱们上一节讨论耶伦访华的时候提到了这个中国经济论坛讲到了出的一个最新的报告，就是2023年呢宏观经济形势的报告。他提到一个青年失业率的问题呢，是今年五个月连续五个月这个青年失业率一直在上升，而且创了2018年来这个指标设立这个指标之后的新高，而且尤其是到了七月份有1145万高校毕业生要这个进入这个就业市场。那么他对这个判断非常悲观，悲观什么程度呢？短期内加速，十年内很难改变，就是青年失业率高企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知道这个美中贸易战到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个科技战金融这个科技脱钩的这么一个现象那么外交、军事、政治上的全面对抗，导致了中国的这个低端、中低端制造业流往墨西哥、越南和这个印度，那造成一个什么呢？造成一个这个生产线的这个大量的转移，那么低端的这种制造业的这个就业机会失去，另外一个高端的所谓的科技制造业和高端的制造呢，它是很能够吸收青年就业人口的，那么这一块呢也出现了一个问题。那么就是说对于这个青年失业率已经达到了20.8%这么一个情况，而且这个失业率统计包括一个礼拜有一个小时的工作就算是这个就业，那实际上那这个空前可怕的。另外一个呢，目前的经济局势就是个人企业地方政府都是一个高负债的一个情况，大家呢没有投资，没有新增投资那么也没有新增消费那么没有新增投资就没法吸收这个新增的这个青年就业人口和这个已经失去的这个岗位。那么一方面呢内资外资都在流，另外一方面没有新增投资进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很可能出现这个一个饥荒的一个局面。饥荒呢就是说没有钱，没有钱去买食物。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官媒我看是这个统一性质的在连续这个转载同样的信源。譬如新华社率先发了一个英国的一个慈善机构的，实际上相当于募款这么一个机构的这个关于去年英国有14%的人他们遇到一个食品不安全问题，食品不安全就是开支不足嘛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中国把它作为一个标题党出现，就是说有七分之一的英国人吃不饱饭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就是告诉中国人，你看英国都这样了，美国都这样了，甚至日本也都这样了，那么你们所认知的全世界最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也吃不饱饭了，所以我们这个事情呢就不算什么这个相当于一个安慰剂的一个效应，当然本身它也是一个谣言的一部分，这次是标准的官谣。
是刚才郑旭光先生说这个是官谣也有很多的网友确实是在质疑像这类报道的真实性，质疑他们的数据的准确性。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这个中国官媒它这种报道往往引述的是西方的媒体，西方自己的智库或者研究机构的数据。秦鹏先生，你怎么看待这种做法呢？
首先很多智库它其实是要去进一步的获得资金支持的，比如说呢就是英国的这个机构它就是一个慈善机构，它把这个问题说很严重很大，那么当然就可以获得呢更多的人去关注， 从媒体曝光度或者他的这种功绩上来讲会有获得赞扬，同时来讲呢会更多的人会掏钱去支持他们去做这个慈善事业，对他来讲这是个皆大欢喜的事情，所以他呢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是有夸张的成分在里头。第二个呢就是看起来我们说吃不饱，但你吃不饱牛排和你吃不饱面包和这个土豆，这不是一个概念。就是在过去的一年中呢，英国它的通货膨胀率是8%-9%，基本上在这个区间在晃悠，它没有像美国一样把这个通货膨胀打下去。结果呢带来的结果当然就很多的人他可能相对来说这个生活标准比他过去是有所降低的，但是肯定也很明显也没有降低那么厉害，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呢这种标准线它其实差别是非常大的，比如说我们讲说这种贫困线，在瑞士的贫困线是3.8万的瑞士法郎，折合人民币是多少钱呢？26万人民币。然后呢官媒到报道说是有近1/5的瑞士人是在贫困线以下。那美国的贫困线呢是说这个四口之家，然后是低于33,148美元，或者是三口之家居20,000美元，或者单口之家的话呢居12,784美元，这个呢也被跑到了这种贫困线里头，所以这个跟中国是不一样的。而且其实在美国来了之后的话，你会发现很多的这些低收入的人口其实他反而的生活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政府会有大量的这个补贴在里头，对吧？包括房子还有很多的方面。而同时呢在这个英国的这个报道里面，它其实有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叫做食物银行，就是说他吃不饱，如果他单纯自己的这个花钱吃不饱的情况下的话，其实就有这种慈善机构通过食物银行的方式去发给他食物，所以他其实是能吃饱的。就是说这实际上是这种社会救济的一种方式带来的结果呢，他吃的实际上生活标准他并不会有多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这是实质性的影响没有那么大。而在中国我们说他实际上这种贫困人口的标准定的非常非常的低，按照目前的中国接近于发达国家的这种水平，那么中国应该可能会有个一半的人口6-7亿的人口会应该是在贫困线以下，按照国际标准。那么中国前一段时间其实有个中金公司的一个财富报告也是让中国人是很震惊，所以后来呢网上也在拼命的去删这个相关的报道，他就讲的是中国的这个整个总财富大概是790万亿人民币，然后呢其中的这个国资是360万亿，那么其他的也就是说是这个居民所拥有的了。那么这些财富基本上是集中在这个超级富豪里边，1%的人口是大概不到0.33%的人口占了呢，也就460万，他们的这个阶层占了整个总财富的260万亿人民币。中产阶级呢所谓的大概是9,900万人口，然后呢是占了总财富的110万亿，剩下多少13亿人，总资产是30万亿人民币，也就是说人均是2.3万人民币。那你折算成美元是多少钱呢？是3,000美元。你要这么算来讲的话，13亿人口的话，应该跑到美国来讲是领救济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标准是完全不是一个标准，所以我觉得中国是刻意的去混淆这些概念。
是，所以中国官媒的这些文章是遭到了网友的群嘲，评论区迅速的翻车，有网友打趣到说这一届韭菜不好骗了。郑旭光先生，您觉得中共惯用的这个宣传手段是不是确实越来越不好用了？
虽然不好用，也没有其他办法，必须用。毕竟呢，大部分人不会去翻墙，更少的人有这种调研的能力。那么在这样情况下呢，我就看到有的说法说各大媒体都这么说了，估计是真的，所以他也是采取了一种或许有莫须有这么一个态度，他产生了一个疑虑。那么他对于中国的现实的这种苦难的这种认知和未来即将到来的所谓的惊涛骇浪，他可能预先已经被党洗了一层脑。
我们有一位叫做 Dog Chai 的推特网友留言说， 中共的官媒跟习近平本人一样，越来越反制、极端、民粹。但中国的老百姓是经历过改革开放的，民智已开，不好骗了。我想请教秦鹏先生，您怎么看啊？就是中国是不是民智已开，更不好骗了？那这个跟这个中国的民众经历过改革开放有关系吗？
有非常大的关系。实际上，中国人在这个改革开放过程中，看到了这个当年被鼓吹说水深火热的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是如何的这个可怕的，对吧？当年的这个很多红小兵们，或者是被中共洗脑的人，跑到美国，跑到其他国家来讲，是要去救这个那些水深火的人的。来了之后发现呢，需要这个被拯救的实际上是中国人自己。所以这个对比，那到今天实际上是记忆犹新的。而且呢，到今天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科技啊，还有呢这个外资等等都在恶化，那么就业也在急速的恶化，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中共的这样一个谎言，它就没有呢这种我们说立足的这种可能性了，所以他要再去骗人，那么大家亲身感受的是旁边多少人失业，旁边的多少人呢是生活陷入了困境，甚至呢是因为是没有办法去改善生活，或者要还不起房贷、跳楼等等这样的一些活生生的案例发生在身边的时候，那么当然中国的老百姓也是不愿意再相信中共的这种谎言了。特别呢，我们看到在过去的3年的所谓的清零打击这个经济外企、民企等等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就让大家看到说中共呢实际上是什么谎言都敢撒，对吧？什么事情都可以去做，那么对于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其实他根本就不在乎的。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越来越多的人是认清了中共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邪恶的本质，导致呢，今天你再去宣传，如果说不进行这种言论控制，那么基本上这些官媒的很多的这种宣传下边都会出现大翻车。
嗯，是，但是刚才郑旭光先生说到，其实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中国民众是会相信官媒矮化西方的这些报道的，尤其是在北京长期的宣传以及这种信息封锁之下。所以我想继续请教秦鹏先生啊，您觉得这对于中国自身的发展和中西方的关系有哪些危害呢？
这个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讲，其实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因为呢，它就会进一步的去恶化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让外资它就感觉到很可怕，会加速外资的这种撤离，也导致呢中国的民间我们讲民营企业，因为民营企业是导致接纳绝大部分的这种就业人口的，对吧？但民营企业它当然也去躺平了，躺平了之后，它当然也就不会有这么就业消费，对中国来说经济只能是不断的恶化，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所以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现在有的人在讲说呢，这个有一些中国人所得到的配得上他们所做的，对吧？当然我不是很同意这一点，因为真正的作恶者是中共，但是呢也恰恰是中共呢是毒害了一部分人，让一部分人在其中是带来了整个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糟糕的情况。另外一点呢，我觉得对于中共的这样的一个宣传，其实也会让他自己是骑虎难下，然后呢进退失据。比如说我们讲说，他现在一方面去改善经济，让就业，但就现在的战斗，然后呢要跟美国或者其他国家争霸，去挑战世界的这样一个秩序，一个这种进程，所以这样一来，它当然就和它这种经济改善的需求它是发生矛盾的。实际上，你一方面你这么去做的时候，大家就不会相信你，所以当然的结果只能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就逃跑掉，或者是躺平掉，所以带来的结果呢，就和它的这个出发点又矛盾。同时呢，我们看到在关系上，它也进一步的恶化。比如我们讲，对吧？原来必须借东北。但是后来他说中共这种作恶它是会伤害着整个全球的，所以欧洲是越来越多的站在了这个美国一边，和一起呢去对抗中共的这种对全球的毒害。当然他现在的措辞叫做系统性的对手，非常典型。德国呢是利益考虑的更多的，因为他们大企业对这个政策的影响是非常厉害的。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在 从四月份开始到这个六月份，美国德国也是第一次把这个普京对手这样的措辞纳入到了国家安全战略里边，他就把它认为说中共呢是德国的一个伙伴、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但是呢，现在是越来越严重的变成系统性对手，并且呢再去破坏整个欧洲的这种利益和安全。特别我们非常典型的是在俄乌战争当中，它实际上是跟俄罗斯一起发动了这个战争，同时的话呢一直想再去帮着俄罗斯来去打这场战争。所以呢，当然对中共来说，这种比如说反美、反欧、反西方的这系列的宣传他自己来去做，同时来讲带来的结果让这些原来保持中立甚至对中共相对友好的这些国家只能是呢渐行渐远。
嗯，是，我们刚才说到，无论是官媒的宣传，还是中国民众的反应，都跟中国经济的现状有很大的关系。所以，郑旭光先生，您觉得这是不是反映出来中国的经济问题正在触发政治的压力点呢？刚才您提到了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等专家最近的一个警告，就说今年的这个青年失业难题可能会在持续十年，短期内会不断的加剧，倘若处理不当的话，将会引发经济领域之外的其他社会问题，甚至成为政治问题的导火索。郑旭光先生您怎么看？
对，他这个是在他的报告的第三部分提到这个话题，甚至呢他的衍生的意思要解决这个青年就业的问题，就要这个从这个保护私有产权入手，从这个健全法治环境入手，要恢复在这个疫情期间被这个削弱的人们对法治的这个信心啊。我们知道这个动态清零完全无法无天的一个状态，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只有这样啊，让人们有这个民间社会有这个新增投资的这个动力和能力。他讲了动力和能力两方面，因为所谓的能力呢，如果说你政府投资不断的投入，会让民间啊没有能力去投资啊，所以他也提出来很多我认为还是蛮贴切的一些想法。但是这样的想法在习近平这个主政期间啊，我觉得很难得到实现。因为第一个来讲，他理解不了这么复杂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呢，他看一切问题都在算政治账。那么算政治账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朝鲜化是一个非常安全的道路。我们看到这个七月一日啊，《求是》杂志刊登了去年习近平在这个中央党校的一个讲话，就讲到什么呢？如果大家都不信马克思主义了，没有共产主义理想了，那就会出现苏东那样的苏联解体、共党下台这样的局面，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它是一个亡国之君的这种恐惧感。那么这样的一个感觉呢，那他怎么会去接受所谓西方经济学这样的一些结论和政策建议呢？啊，他当然我觉得非常非常难，也难为这个刘元春教授他们这一番研究了。确实他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提醒，但是习近平想到的可能是另外的方案，他不是釜底抽薪从经济上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是想到呢怎么样把你的耳朵捂上，眼睛蒙上，给你打这个预防针，给你这个吃安慰剂，让你觉得英国人都有七分之一的人吃不饱啊，是处于饥饿状态，那我们现在这情况好像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甚至说比英国美国还要好，那这总会有很多人受到这个影响的。我们注意到中国大概十几亿的上网人口，我想能够翻墙，像这位网友说的，和秦鹏先生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的人呢，我觉得非常非常少，而且翻墙还有罪，大家要记住这个，就是一定他这个讨论环境越来越差，就是当公知退出这个社媒的时候，当越来越多的异议被封杀的时候，那这个舆论场会越来越恶化，你会看到非常稀奇古怪的。实际上官媒这样的普遍的这个转发这个英国人吃不饱这样的一个行动，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兆头，意味着底下的这个禁口令会越来越严厉。
是，但是我们也有学者认为，就是说外界多年来好像高估了中国经济对政治的作用啊。从历史来看，这个经济的压力好像也未必会转化成政治上的行动。秦鹏先生，您在这个问题上有怎样的思考？
我觉得这个认识是比较片面的。它因为关于这个经济人民的这样一个经济地位各方面的，它会带来这种政治影响、政治的这种动力，它实际上是根据这种时势去发生变化的。在经济上升期，当然很多的人呢是试图去获得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政治权利，但是呢，中共是通过种种的方式，包括呢所谓的三个代表，让一部分人参与了进来，获得了一定的权利，但同时呢是做进行了收买，对大部分的中产阶级呢，他实际上是安于现在的生活，所以他其实没有多大的一个这种反抗动力，在这个中共的这种两手都要抓的这种软硬兼施下，所以他没有并发生更大的变化。但是呢，我们说现在不太一样了，一个是整个经济在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对吧？是在严重的一个下滑状态。所以这种情况下，那当然这种反抗也是越来越严重了。所以我们也看到中共为什么现在是特别这种紧张，对言论、对于宣传，甚至出来这种这么荒谬的这么多国家的人，谁跟中国关系搞不好，对吧？你就是整个全民要挨饿，要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这个能显示出来中共是非常害怕这样的一个结果的。另外一点呢，我觉得要看到就是民众开智和民心的一个变化。那蓬佩奥先生讲过说，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眼里边他是最大的敌人，他最想这个控制的、最想去改变的恰恰是中国人民，因为他不想让老百姓看到说他中共政权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邪恶存在，所以他在不断的去灌输、不断的去洗脑。但是呢，我们看到现在他已经是封不住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呢其实也是在去找一些出路，比如前段时间习近平也有一个非常古怪的讲话，他说呢要把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文化的这种根脉结合起来，但实际上这很明显的是一个这种超级卖国的风马牛不相及的一个说法了。因为你马克思也好，列宁也好，这些人实际上是大胡子的一个老外，在西方来讲他也不是一个正统，西方是基督教文化，是天主教文化，对吧？犹太教文化是这种博爱、自由、平等这样一个文化。你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这种，斗争、暴力、谎言的这么一个这种文化，它怎么能够和中国文传统的这种仁义礼智信呐、慈悲博爱呀、这样的一个敬天爱人的文化能挂起钩来呢？所以，谈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就代表说中共实际上却是一个反人类的、反中华文化的这么一个东西。但是他为什么又再去强调要把这个和中国文化的根脉结合的来呢？其实也代表呢说中共发现现在他这种政权危机是越来越严重了，因为他们掌握的信息绝对比我们一般老百姓包括那些学者看到的更多，所以他很害怕呢接下去中共的统治发生各种动摇，产生这种更多的这个人的反抗，所以呢他现在试图去把他的这个统治和中国传统文化去挂起钩来。所以这个其实你能从这个意表象上你能看出来，中共当前的政局其实是非常的不稳定的。
好的，非常感谢郑旭光先生和秦鹏先生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讨论中国出口管制稀缺战略金属背后的意图是什么。推特群殴最高外交官王毅，他是否暴露了习近平的外交底色？网友可以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另外，美国之音开通了电报频道，欢迎大家关注。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